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四念住第三次的课，我们还是继续进行四念住的抉择谈。那么抉择谈这件事情，其实就跟我们中国大德讲经会有所谓的五重玄义啊，它的目的是一样的。那么在藏传呢，尤其是以广论来看的哈，它就叫做道前基础，其实也就等于五重玄义，只是不同的传承。在入文以前呢，如何来引导啊？学人入这一本法本，或者是入这一宗，或入这个法门来安排次第，了解它的内容。所以等于它就是一种导读，或者是藏传我们上礼拜所写的道次第里面的所谓的共前行或不共前行。也就是说，为了要增加你学法修法的利益，把这个利益要极大化，所以呢，一个传法者呢，他利用他个人修学的经验、教学的心得来抉择全文的大要，然后把这个法要它的因缘事啊，透过它的玄义也好，道前基础也罢，墨学称为抉择谈啊，来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很重要的就是生性啊，生性。第二个目的呢，能够总持它的内容的概要。第三个呢，能够确立它的法次法相，就是它的道次第。啊，我就讲过啊，不管你玄义也好，或道前基础也罢，或者墨学所用的抉择谈也罢，就有三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生性啊，生性。第二个呢，对于全部法要的精要的内容呢，能够有一个总持的纲领啊，能够升起一个总持的纲领。那么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去抉择它的法次，就是它的道次。对于这个道次的抉择，你自己的这个气理气机的入手处呢，应当要怎么样下去，对不对？那么中间会有什么过程，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以及有几种可能选择的方法，那么哪些要所对治，哪些要能对治。所以这个法次法相这个大段呢，可以说是修所成慧里面的关键啊，修所成慧的关键。而第一个呢，要能够生信，其实大半是从文思二会而来的啊。那么第二个呢，是直接继承传法者他的个人修正自证的经验，所以呢，直接就等于用他的自证量啊，自证量搭在老师自证量的便车底上呢，我们能够呢去学得更好，对不对？不会去被太多烟雾弹啊在里面夹杂啊，那个葛藤啊去在那边缠绕哈、啊、找不到那个要点。所以这个是几乎不同传承啊，它在入文以前都会有的。可是我比较少，可能依据我也没有去学习过很多南传的教导，但是依我自己所参加过的以及所听到见闻的啊，或者是有些同学跟我报告的，南传的教导可以说是在这个部分比较少。它有类似到所谓念诵的这个部分啊，有所谓的摄诵的背诵，有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相当于我们刚才抉择谈的第二个啊，把整个那个心要口诀或者是法要的这个重点用记诵的方式呢来意念，经常的去背诵，有这个部分。可是对于生信这个部分，依我所看到在南传的教导当中似乎不是那么着重。所以墨学一直觉得南传的教导比较是属于慧行，就重在智慧门，从智慧门去抉择下手。所以他是非常强调理性，强调直接从断烦恼，直接从出离生死这个重要的关头去下手。当然这件事情对不对，我必须承认它是对的。可是对于对根基来看的话呢，就不见得一定对。 那么有些人直接要从智慧门下手，他会有困难啊，他会有困难。你叫他直接要去观啊，观察自己的五蕴，观察自己的呼吸，他连取相都会有困难。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从阿含经看得到，一个行者要达到解脱，我们不讲他的道次哈，从他的根来看的话呢，就有三个出路。那么南传多半呢从会解脱下手，那么会解脱老实讲也不是南传的所有的宗派传承都是这样下手的，像墨学比较偏好的帕奥的传承，他就不是从会解脱下手，他是从定解脱下手。那么定解脱达到阿罗汉，就是我们要建立在四禅的基础上去修四念处，而达到四圣地三法印的解脱。这条解脱呢，成就的阿罗汉叫做具足阿罗汉，是最就是我们七种贤圣哈阿罗汉贤圣位当中最圆满的一个。那么比较强调内观传承的南传教法，他就比较用阿含经当中虚身经，虚就是三撇哈，必须的那个虚，不是那个雨，不是那个雨字头，是另外那个三撇旁边右边是一个页码的页哈，虚身，身就是申请的申，是由虚身居士，他其实原本是来世尊的法会上要道法的，那后来经过一段的转折，佛陀就告诉他不必修身的禅定，而能够达到会解脱的方法。那么现在呢，许多内观南传阿含道止观的传承教导，大体都比较用虚身经，他所抉择的次第，不用身定啊，不用身定，直接修四念处的内观而达到解脱，而这种解脱他的成就叫做会解脱阿罗汉啊，会解脱阿罗汉。可是在阿含经当中有一部分是非常不被强调的，而且他在杂含被提到的比较少，可是在中阿含，尤其在增一阿含、长阿含，有许多品经是谈到的，它就是所谓的信解脱，信根的信，信解脱。尤其在增一阿含谈到信解脱的部分呢，很多，非常多。那么目前大概在南传阿含道止观比较多谈到信解脱的，都把它归类为根本不属于解脱，啊，他把它归类为属于在家的传承。属于所谓的在家居士的端正法，只是属于我们上次所谈到那个一乘道的前面世间的八正道。他说只是要你深信因果，如果你能够达到深信因果，你的三业就清净啊。可是这一类的教导者，他不认为这种叫做解脱，他说这种只能够叫做增上生啊，不叫做决定圣，就是入圣道，就是要过所谓的凡圣关，达到开法眼睛那一段。一般对于他的说法是不构成所谓的解脱道，可是在墨学我自己所读的长阿含、中阿含的这几品经当中呢，我想目前很多讲阿含道止观的最常谈到就是善生经。善生居士这个人，他其实是个婆罗门的弟子啊，婆罗门的弟子。那么他父亲在往生前呢，在死亡以前呢，不叫往生了哈，我们人当然一定是往生六道了，那姑且就说往生了。他在往生前就教导他要按照婆罗门的风俗呢，要去向六方做礼拜的这个仪式。那么后来他在父亲死后真的也这样子做，可是佛陀认为度化这个善生的机会到了，所以他就跟善生这一位居士哈，婆罗门的弟子呢，讲了一段开示。他那段开示就是一个标准的信解脱。根据墨学比较法要来看的话呢，很多阿含道目前的传教导者都认为那个不构成解脱，那个只构成增上生。比如说你守了五戒十善，五戒这个十善，顶多是升天嘛。啊，得到升天增上升，得到好福报这样的一个果，其实他能不能够达到解脱位，我觉得是值得我们现代学术界要探讨跟讨论的。那么我根据杨玉文杨老师 在这个阿含要略里面的抉择啊。还有今天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有一位法征比丘，我们基金会出的一本解脱正道三七菩提分法，他个人在这里面呢也把所有的阿罗汉也称为三个道路，也都构成叫做解脱，也都构成解脱。它里面呢也就包括了所谓的性解脱这件事情。性解脱它也能够达到所谓的不动不退的阿罗汉位，可以的啊，可以的。乃至于呢很可能会顿超到，一般我们在经上有文字记载的，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出家比丘啊，清净泛横的这个比丘的话呢，你顶多修十年住哈，或者达到性解脱，最高啊到达阿赖汉，就是所谓的三果，然后生五净居天，在那里成就阿罗汉。那么我们姑且不论是不是最高只能到这里啊，他只是说居士修行念处最高的品位就是阿那含三果，然后呢生五不还天，就是净居天，在那个天位啊在那个天的地方呢成就阿罗汉。那么如果即便就是这样子，那这一条道路也是解脱道，对不对？那这条解脱道它不是属于前面的定解脱，就是具足解脱，也不是属于慧解脱，它就光只是培养性根啊，只要性根能增上，它就能够突破生死观，就是突破我们所谓的出果，乃至于能够增上啊，增上断贪嗔而得到阿那含果这样的地位，然后等生五净居天之后，在那个地方成就阿罗汉。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解脱有多门，并不是定法，并不是只有固定某一派的传承那个样子。如果我们就要用阿含经当基础，我们就以阿含经来论。所以我们经过这样的学习，希望各位能够回到原点，而不只是用我们的耳朵听某人的教导，认定就是那样子是唯一的方法。记住，传承只不过是有一个成功者，他根据他自己的抉择而成就了解脱道，对不对？成就了四双八倍的阿罗汉的解脱道。那么他继续把这样子的传承经验呢往下教导下来，那么乃至于成为一宗，成为一派，好，成为一派。假定他是真实的成就者所传承下来的，我们当然就必须接受，对不对？他是个解脱道，可是解脱道无有定向可得，可是他后面有没有道理可以来找到最大的共相？有的。我们今天花几次的时间跟各位来谈觉知谈，就是跟各位来打这个基础，让各位能够懂得，不管你听我的抉择，或者是自己读文本，都能够不要被文字相啊，以及人家传承所抉择的道次第，固定的那个步骤，固定的那个方法，就以为只有那样子不可能变通。如果我们今天所有的解脱道是不能变通的，是不能变通的，我就曾经在第一次谈这堂课的时候，我就问：那么为什么佛陀是一切智人？他为什么不在他在世的时候就定一个 Bible， 对不对？大家以后不能改了，何必有以后不拜佛教的问题呢？那即便到了不拜佛教以后呢，还是有很多人根据不同的传承，不管他的宗义是怎么样，只要印得过三法印，只要是属于四圣地的众义，他个个都可以解脱的。所以我希望跟各位建立一个三法印的一个基本观念，希望各位能够用心地来较量解脱方法的抉择，而不是在着相去修行，乃至于呢因为着相的缘故产生我见跟我慢。不但如果你自己所抉择的传承的那个方法对自己不对机，你也自己无法变通调整成跟自己契理契机的次第，你没有这种能力。那么如果人失去这种能力，他就不是修觉道，对不对？就是着相框在那个死在那个框下，你自己怎么死的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就，我为什么不能成就？而佛法所谈的是无我，无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固定的见道次第，没有，但是有没有它最大的交集？有，那个道理是可以来应可的，只要应可过那个道理，只要跟那个宗义 是相顺的，他就可以成就显露道。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学到这个所谓的心地，而不要学到那个相，把这个心要能够学会。那我们当然还是提供给各位可以依据的文本法本的抉择的依据。各位入文一定要学习从文思修入三摩地，乃至于最后正果解脱。这个几乎可以说是不同宗派谈到道次第，减到不能再减的次第了。一定要透过文思修，然后呢入三摩地，就是止观，然后成就正果解脱的果位，解脱的果位。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这个法次法，以及它里面所用到的所缘，以及思维的道理，一定要抓到它的心地的法则，而不要着在任何三业的形象上。各位要懂得这样子，然后真的自己用功，按照我们一起共修以及法本的抉择，自己能够建立起这样的学法的次第，然后自己去用功。因为当我纵使能够把各位带入门，也要靠自己用功嘛，都要自信自度。法眼镜的标准不由他信，不由他度。今天你们来，纵使当我是老师，也不是我来度你们呐，也只是我把我的经验跟方法讲给你们听，你们一定要自己走过来。你们如果不自己走，你不要想说透过我能够帮你什么忙啊，能够帮你什么忙。我以及所有三世十方诸佛能够帮上我们的，只有他们的本愿。所以我们一直在各种传承当中有所谓的自利跟他利。目前的南传阿含道非常强调自利，乃至于就呵斥他利。他就举了阿含经的经文说，哎，佛不能度人啊，佛有三不度啊，其中有一个就是佛不会度人啊，对不对？那因缘不具足他也不能度啊，定业也不能转啊，这三个是佛根本没办法的。好，于是他就用这样来否认了他立的不可能，他立的不可能。可今天我就要抉择这一段文跟各位来讲，他立是可能的，他立是可能的。他立的他立不是真的有一个人一直旁边，然后呢把你的心嘣擦亮，你自己开悟。他立不是这个，他立是要透过信根的成就，他立的成就就是信成就解脱。那么在阿含经本来抉择解脱就有三条管道嘛，慧解脱、定解脱还有信解脱啊。那我们以后会比较着重在定解脱跟慧解脱。定解脱不是指一般外道的禅定哦，是指佛所教的定哦，啊，佛所教的定哦，那个叫做四禅具足四念处的解脱道。慧解脱是不用四禅那么高的定，只要在未到地定以上，观察四念处正四圣地就达到解脱。而信解脱是没有以上这些自力这么困难的难行道，它有一条道次第，它有一条道次第，它一样能够通过生死观，能够通过凡圣观啊。如果能够断贪嗔，它甚至能够证三果，这条道路是存在的，是存在的。那么并不是如一般传承阿含道止观的人认为，这个就是在家人所学的端正法，在家人一样可以成就解脱法。墨学在谈的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那么许多跟大乘法义比较接近，跟他力解脱比较接近，很多的教导都存在于中阿含跟正义阿含。而许多现在阿含道止观的人只弘扬一部杂含，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对于佛法的教导有减责，是没有具足传导的。尤其墨学从前两次跟各位讲，从阿含道止观开展下来，许多现在教导内观阿含道止观的人都只是着重在正法行，直接入三七菩提分，直接入四念处的观修，他们直接称那个叫做内观。而对于前行，各位可以从我前两次的报告当中可以发现，他们非常不重视，非常不重视。可是你看到汉传也好，乃至于藏传，上礼拜我跟各位报告的普贤上师言教就是藏传的前行次第，我没有谈到它的正行的部分，因为正行需要各位有资格才能够透过上师直接灌顶教导。所以呢，你可以发现藏传它是非常重视前行的， 也就是非常重视因缘修法的因缘，如果因缘不具足，是没有资格直接入正法行的啊。可是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事情是，其实正法行，当你有资格能够开始修正法的时候呢，它其实会猛然觉醒。觉醒什么呢？觉醒原来前行就已经在修正法行，前行就已经在修正法行，因为前行所观察的内容达到的效果，身心的那种自证境界，跟正法行的方法道理以及要达到证悟的境界其实是一样的，不过就是浅深次第的差别，浅深次第的差别。所以也就是说，前行是一种因缘条件的一种暖身，对不对？让你的身心能够动机以及发心道心能够勇猛，能够不退转，能够在这个加行的过程当中呢，确定这条道路，而不只是停留在知见的过程当中。所以藏传跟汉传，老实说，尤其是藏传，特别在道心的启发这个部分，他们是非常着力的。这个部分我是非常对于藏传的教导相当赞扬的，相当赞扬的。那么我来讲解结我们上礼拜普贤上师言教那个共跟不共前行的部分的重点以前呢，我先用广论啊，广论的科判属于道次第的部分呢，它分作四大科，各位愿意的话呢，可以简单的根据墨学所说的稍微写一下。在广论，中国八大师他把它放在道前基础，需要具足四个东西，四个东西。墨学刚才讲有三个玄义或者抉择的重点，对不对？第一个起信嘛，第二个能够总持法要嘛，第三个抉择道次嘛，对不对？那么在中大师的道前基础当中，他抉择四门，这四门第一个墨学没有提到的，唯一跟他不一样就是这个，就是要知道这个法本，这个传承，他这个法传承的根源呢，造这部论的人是非常殊胜的。藏传他非常强调，就像上次普贤上师言教，我一定要第一个就是讲什么传承略传，对不对？他就是要生信，老实讲，生信在他的部分呢，多做了这件事情，就告诉你这一部论，造这部论的宗大师他是非常殊胜的，就介绍宗大师的传承，让我们开始读这部论的时候呢，对宗大师这个人起一个信赖，起一个信心，对他不会起怀疑啊，对他不会起怀疑，这个叫做造者殊胜，造者殊胜。那我们今天在五重学义里面呢，也是不是有谈到造者殊胜呢？有没有？比如说我们谈造论者是谁呀，对不对？还有译者或者是注解者他的生平呢？其实只是广略讲多讲少而已，他也就是你要去跟着这个人的注解，依着这个法本来修。如果你对这个法本根本没有信赖感，我想你恐怕就把书丢掉了吧，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依着这个法本努力修而得到一点点觉受的话，我想对造者殊胜恐怕是不能够不去注意这件事情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学这个人他是怎么成就的，我们假设这个人是一个成就者，是一个解脱道的成就者。二者他个人的传承是什么，这个是他的因缘，这个他写这部论的因缘。于是如果我要能够成就这个法本的教导，我也一样要圆满他的因缘，对不对？纵使不能够全分，我也要能够相当程度啊，走过他走过的道路，对不对？去思维他所思维的问题，去得到他所得到的境界。整个他所造的论其实就在谈这些因缘事，谈这因缘事。如果我们能够圆满造论者的因缘，你就可以深入此道。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个只是为了要增信起见啊，不是所有冠上什么如是我闻就一定是佛说。很多南传的人批评大乘非佛说，就是说以后你看到经一定要用格拉玛经的原则来怀疑这部论，怀疑这部经啊。如果你今天还要用是佛说非佛说来看这件事情，而不用因缘来看这件事情，因缘显现无常，对不对？佛法即便是一般南传阿含道的教导者，他译的杂含，佛也不是只有讲的阿含，如果他就舍弃了中阿含、长阿含、真一阿含， 许多在法事法相里面的前行之地，几乎在杂喊里面根本没有教到啊，根本没有教到啊，哪有人一开始入修就直接修正法要的，对不对？难道不具足一切道心发起的因缘事吗？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各位应当要着重。事实上并不是阿含经没有这些东西，而是很多只弘扬杂阿含的人根本不提这个部分，乃至于连他自己可能也都不相信除了杂阿含之外的另外三部阿含都不是佛说，也不一定啊。可是我如果继续这样的抉择，他的那么着重法事法相的南传就已经否认了道次第，他不依道次第就违反了缘起的法则，这个是有问题的。好，我们回到广论道行基础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对于教授的这个法起殊胜想，也就是说这一部论它不是空穴来风由造论者自己胡说八道的，这个这部论是有根据的。那么在广论当中呢，他在教授的法殊胜这个部分呢，他告诉我们的这一部在他至终的传承当中是根据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就经的部分这是论的传承啊，有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三四道的传承啊，他根据三四道的传承而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他是根据大般若经，乃至于进一步的是弥勒菩萨的现观庄严论所抉择的道次第安立下来的，也就是说他有经证。所以第二个起信的关键就告诉你，你所教导的法是有教言当作根据的，有教言当作根据的。好，不是只有我凭空穴来风，我自己的意见，我就在我这个历史的这个洪流当中，我自己就有一个创建，对不对？那乃至于自称我是什么文殊菩萨再来，这都不是我空穴来风自己随便说说的，它有根据的。我所抉择以及我所讲出来的东西，可以由比他更早的前辈他所抉择的道次第啊，由阿底峡尊者的传承可以做比较，乃至于从佛所说的教的这个部分呢，有般若经大般若经的传承，乃至于有弥勒菩萨现观庄严道次第的抉择。那么如果我们有兴趣比对，就发觉对哦，对不对？对哦，他是让我们入经的嘛，他是我们能够去证成经的法要的嘛，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是相当可信的，他也是为了要增信。那么如果你有这本道次第，以及根据如果你愿意根据现观庄严论或者根据大般若经，你也可以根据教的道理自己去印心嘛，你拿教来印心，用论来安排你的修次第，对不对？这样就构成了教正二量的具足啊。道次第引导我们的正量的次第，教言啊，教言给一个教法的基础，可以来应可我今天所自证的境界，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在阿含经传承以来所有的宗派都一定具有较量较严的啊，较严的合法的量以及正道次第的量，把较严的量跟正道次第所得到的量要能够怎么样符合吻合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点的。第三个，他的道行基础讲的是什么呢？一个说法者跟闻法者如何能够达到最殊胜的相应。于是在这部论当中，他就告诉你讲说的仪轨是什么，听法的仪轨是什么。根据上礼拜墨学所讲到的普贤上师言教，就是闻法的方式，对不对？你所断是什么，所取是什么，这个就是要达到跟说法者的相应。因为老实讲，我们说佛也不能渡人，今天一个三字是讲了法，他也不会令你开悟，你一定要依法所教，自己于心中能够相应，实践到多少就会相应到多少。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传承的善知识教导者他是有正量的，你只要能够依照听跟说的仪轨相应法，达到跟这一个说者的心量因缘符合的这个地步，你就可以刹那跟镜子一样直接 copy， 对不对？典范直接转移，而不是从他那里的脑袋瓜到你的脑袋瓜来，不是，是你自己可以自作证，对不对？乃至于由他来应可， 他所谈出来的东西以及你自己所自证的境界 是可以硬得过去的，这叫做相应。那你一定要透过说法者的疑轨跟听法者的心态的一种修正来，就好像一个收音机要调频，对不对？因那个这么多的这个广播讯号是在天空飞的，无形无相。你今天一个调频器，如果你能够调到跟这个频道收听是完全相应的，对不对？你就会收到这个讯号。你是 FM 就收到 FM 频道的节目，你是 AM 就收到 AM 的频道，你是收音机，你是这个电视机，你就收到不同的频号。你收到不同频号，你的自证境界就是那个样子。你不能说这个法界只有这一个所现的相，不是，因为你相应的频道就是这样，它可能含藏一切的法界性，你只能够因为你今天调频啊，刚好跟某一个频道相应，于是你这个电视机啊，就现出那个东西。那照我们大乘来讲的话呢，原本这个就一真法界，一真具足一切，而这个法不是如来出世才有，不是如来不出世它就没有了，如来出世不出世，这个法界性常住不灭。大乘的说法是这样啊，那这个说法南传一定又不同意了，他就认为说，哎，释迦牟尼佛是唯一的佛，他之前没有佛，以后没有佛，以后的只有声闻弟子，他们的观念是那样子，就没有所谓相应的问题。啊，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看有没有机会谈到佛跟阿罗汉的同与不同这件事情，在阿含经里面是有说明的，是有说明的。啊，由此我们来谈到整个道情基础，最后其实要去较量我们的发心。因为发心的量不一样，所以你得到的相应境界就不一样。所以今天不是原来佛说法有大乘跟小乘的区别，原本就是先有佛才有声闻弟子嘛。可是今天所有的佛教界都把佛灭以后的佛教历史当作是佛教思想史的发源，于是说大乘是怎么来的，大乘是小乘的思想后期发展出来的。他把佛放在哪里啊？阿含经明明告诉我们佛的量不等于阿罗汉嘛。等一下我可以举经证来跟各位说明，他里面就告诉我们佛的量不等于阿罗汉嘛。他不等的地方在关键在什么地方，经上也明明白白有文献啊，可以让我们来思维以及让我们来印证的东西。那你不能说阿罗汉就是佛，这点是争上慢，当时这个部派分裂的时候就是在争论这件事情，阿罗汉是不是佛，对不对？有一部分大众部或者是初期大乘的部派论师就认为阿罗汉不是佛，还需要透过佛的受记才能够回小向大而成就佛道。如果你把阿罗汉道最后阿罗汉的成就就当作是佛了，这件事情是不正确的，最后他还是要透过佛的受记才能够回小向大，他会从他自己的涅槃道当中会觉醒，这条道路还是无常法的法则。好，这个我们不谈。所以呢，谈到这个相应，所以在大乘尤其在藏传道行基础这个部分就谈到你怎么样跟说者相应啊，于是你的听者的态度要怎么修正。所以你可以发现藏传在开始入正法要修行之前花了很长时间来干什么事，修正我们闻法的态度，而态度就决定你学法的高度，这是现在这种节目常常会谈的，态度会决定你学法的高度。那如果你用法界的观察来看的话，如果原本是具足一切法，而你今天不过就是调整你今天接收这个法界的频道，所以你今天是因为你有什么量，所以你得到什么正智，你所正智慧的境界跟你今天心量的缘起是完全相应的。不信的话，你改一改你今天闻法的动机、发心以及正见的所缘，你今天所证的理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愿意不以少为主的话，这件事情是可以每一个行者在止观当中自己作证的。那么由此可以知道什么是三界为心，万法为识。所以由此告诉你空是什么，空就是必须安住在无有定法可得， 这种无所得的修养当中，继续用无量劫的方式来完成这条佛道，这是大乘跟二乘非常不一样的见地所在。这是有道理、有方法、有止观的次第，可以每一个行者去验证的，不是谁说就算。你不必听我，你也不必相信我。如果你愿意试着走这条路，可是问题就在这里，处处以格拉玛经来强调的南传阿含道止观的善知识，他用阿含道止来告诉我们大乘非佛说，而只说我的传承才是真正的佛法，除了我的是佛法之外，其他都不是佛法，这件事情就不对了。格拉玛经如果要有效，他应该用来怀疑每一个传承者。可是问题是，格拉玛经如果是佛说，佛不会让我们只是住一个疑根。这种教导怎么对呢？格拉玛经真的精神是告诉我们要生出净性，所以格拉玛经如果你正确的去解释它，这部经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生出净性，而净性就是开法眼镜，凡圣观的判准，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生出不由他度、不由他性，所谓的净性开法眼镜的方法，就是要透过自己止观真实的修正去应可这件事情，不要停留在名字文字上。格拉玛经的意思是这样子，而不是叫你去怀疑每件事情。如果你今天修法，你今天去跟那个任何一个善知识去学习，如果你一直不断用格拉玛经，以为他是在教导你怀疑，那请问你什么时候会愿意起修？你就怀疑嘛，你就继续怀疑嘛，你怀疑你就继续参嘛，你参到死你还是一堆的知识而已啊，一堆知识而已。所以整个要能够入佛的关键的法门，信为能入佛，包括阿含经处处是这样说，你唯信不能入佛，不能入佛法。所以怎么样发起信根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完全不借因缘条件直接入正法要去修学。这个观念各位一定要啊，不必相信我的话，你们自己去思维一下，你们自己去验证一下是不是应当如此啊，是不是应当如此。所以这是第三个道歉基础。第四个才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抉择道次第啊，道次第的施设它是有原理的，所以这个部分可以说是道歉基础里面最大的一部分。墨学现在正在谈的就是这个，因为我要跟各位来说明我所抉择的道次第，对不对？我所学习四念珠的道次第是如我以后要跟各位报告的那个样子。所以呢，今天就学广论一样，它的第四个部分就是来告诉我们如何正以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也就是说宗大师所抉择在广论里面的三世道，为什么他用三世道来当作成佛的道次第，为什么他在下世道抉择四转心要，他在中世道抉择四谛，他在上世道抉择六度，乃至于到上师道的最后还是要归入奢摩他跟毗婆舍那，毗婆舍那是要完成在无我观，为什么他在这部论的三师道是这样抉择的，每一部分的抉择都有他的根据，以及他的起承转合为什么是这样子，是殊胜的，他有他的道理，有他的方法。那么这段过程就是告诉你，你不要迷信我嘛，你就顺着我在道前基础的抉择跟说明，你自己合理的思维一下，是不是我所讲的完全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完全是我用我的权威逼各位一定要这样接受，对不对？如果你硬得过他所说明的这个道次第的安立的方式，你就要安下心来，不要旁骛，对不对？不要夹杂，不要怀疑，真正好好的在这一门安心下去修。所以呢，在这里他一样达到我们刚才所谈的那三个。第一个，生信非常重要，因为你不生信，你的三业不会安住，不会勇猛加行不退转的在这条道路上用功，不会，对不对？第二个，对于法要涵盖什么范围，学的前面忘了后面，学的后面忘了前面，对不对？总之没有办法把它设置起来，这是问题。第三个，对于法次法相，对于他的道次第根本于心中没有一个蓝图，如果你心中完全没有蓝图，你今天走到哪里你就是迷路的人， 啊，迷路的人，你不能说这种人就活在当下，不对。你一定要能够见到这一条开悟跟成佛的道路，要把你的人、你的三业要行在这一条古仙人道基的八正道上。所有的成佛之道都可以安立跟摄受在八正道里面，不管哪一宗的传承都一样，它的逻辑、它的法则、它的抉择先后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不见得用那八个名称，如此而已。你们自己可以用这个法则去应可。所以默学长只能讲三十七道品只是三十七颗应可法是不是佛法的一个关键，你可以用那个法则来检查所有传承他的道次是不是吻合这样的一个法则，而你自己也可以用这个法则来抉择你今天修学的次第，对不对？自己随时反省跟研习 辨析你今天的地位在哪里，你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好，我想用这个东西来跟各位简单的用广论来佐证。所以回到上个礼拜，你们翻到你们上礼拜普贤上师言教的笔记，笔记当中一开始呢，他就谈到了发心跟闻法的所断跟所取。我们不谈那个所断跟所取的那个行为的部分，我们谈发心的部分。由此可以知道，发心就是我们所有道前基础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它等于什么？它等于阿含道次第的前三善根具足。阿含道次第的前三善根是什么？各位还知道吗？哪三个？第一个分别善恶，第二个惭愧，第三个不妨矣。三个。那么对于何者是善，何者非，何者是恶，这个东西不同的宗不同的传承是不一样的。在阿含经当中呢，杨玉文老师他总共整理了20几个对法，就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应当学，恶应当要断。那么大乘也一样，有他所对治跟能对治所安立的法相，对不对？然后呢，你由此要生出惭愧，惭愧在杂阿含没有教导怎么样修惭愧这个事情，可是在中阿含有一部经叫做惭愧经。在惭愧经当中呢，他具足告诉我们怎么样发起忏悔而安住在惭愧心所，因为惭愧是开正法要开道心的两个关键的门。如果你的心不跟惭愧相应，反之你是无惭无愧，你学法可以得到很多佛法的知识，可是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佛法善根发起的觉受，这个会有问题的，这个会有问题的。还有不放逸，你要能够走在行道的路上而不退转，不被一些挫折，不被一些这种自己的觉受，不发生高慢心，不发生恐怖心，那你要于中要能够辨别魔的境界，很多的业障的境界，你自己要怎么去对治所对治，这些都在中阿含有许多品经当中有教导。所以如果你只是学习杂含，只是学习止观的所缘，这些东西你都会学不到，都会学不到。我意思是说，这些东西大乘尤其是藏传谈的比较多的这个部分，阿含经并不是没有，但并不在杂阿含经，在中阿含经，在长部，在正一部。这些东西如果你是学阿含道止观的人，应当要好好去遍读这些东西，对不对？只不过因为这些经品数太多，每一个传承者有个人的抉择不同，像法真比丘他这本三七的道品当中，他也按照道次第，每一个道次第他有抉择他的法要，他所抉择的经比起我们上礼拜神跟各位介绍空海法师的那一部阿含道止观，他那道阿含道止观有少数几品经是中阿含，可是完全几乎没有正一阿含跟长阿含的部分。可是法真比丘这一部这个解脱正道的文当中就有许多引到中部、长部跟正一部的部分啊。所以如果要比较阿含，如果你不去读原点，你想读略本的话啊，我倒是觉得如果基金会这本书再有发行的话哈，各位如果愿意去修学阿含经，这部经倒是可以啊，这部法本呢、啊、可以拿来当做参考的法本啊，参考的法本，因为它直接引到原点的经文，很多你自己可以当做根据的。好，这个是这边所谈到的东西。 好，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发现到整个文法方式里面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个发心，发心就是动机。我先用白板来说明一下，今天一样是四念处，可是呢我们就发现所有今天的修道之地显然有两个概念，就是解脱道跟菩萨道，好像因此就分作解脱道就是小乘，菩萨道就是大乘，这种分法是错的。解脱道跟菩萨道并不是这样子来分大乘跟小乘，大乘也具有解脱道，因为大乘如果没有解脱道，大乘就不构成佛法，对不对？它只是人天善法，它只是人乘天乘的一个增上生的一条道之地。那么如果解脱道没有菩萨道，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是走法行人的路线，都是从智慧门下手，每一个人只要去知道四念处怎么修，他找个山洞躲起来，一证到四果阿拉汉之后，他不是自杀就是马上在定境界当中取道涅槃。这一种阿罗汉在阿含经当中是被佛所呵斥的，这种阿罗汉称为叫做灭法阿罗汉。在阿罗汉的七现身位当中，这一种自了汉啊，我们经常讲了自了汉，记住哈，阿罗汉并不是只有一种品位，少分来讲都有七种阿罗汉的品位，详细我们入阿含道，你们有兴趣自己去读，俱舍论也分别的很详细，阿含经也分别的很详细。那在这个地方呢，佛亲自在经上有呵斥的，大乘经常讲的自了汉，并不是指所有品位的阿罗汉，是指这种特定的叫灭法阿罗汉。什么叫做灭法阿罗汉？灭法阿罗汉就是一证四果，他怕退，因为他的力量善根没有力量，他怕下一念心他就退法了。所以呢，他刚刚触证到四果的时候，他就请他的师兄弟，麻烦你把我杀了，乃至于他自己去吊刀啊跳牢。哎，这次我随便讲讲了，因为经经上有不同的故事，大概有七八则这样的历史。好，他一触证到四果的时候呢，他立刻就死，或者他定的力量够，他就立刻怎么样遁入涅槃，直接取涅槃，根本不想把他的自证的道之地去教导于别人。即便你今天有缘的，对不对？我尽力哈，最近不能尽力，随缘吧，对不对？随缘把这道之地跟各位别人教导嘛，对不对？可是在这里面呢，阿含经讲到有几种个性的不同，记住哈，因为余习没有灭，所以纵使你证到四果阿拉汉，还有很多凡夫的习气会出现。刚才讲了，因为他自己啊投机取巧，虽然也证到四果阿罗汉，但是属于灭法阿罗汉，是属于阿罗汉位次当中最差的那个东西。他为了怕退，我说过阿罗汉是会退的哦，会退的哦，他会退到出果，但是不会再退下去了。他为了怕退，他就想取这样子的一个涅槃，所以他就会死掉，他就会取涅槃。直接我们说他完全学了法而不做任何贡献的，我们称特定指这种阿罗汉叫做自了汉。大乘并没有讲所有的阿罗汉都是自了汉，否则的话《般若经》里面谁在说法？须菩提啊，舍利佛 啊他们都是阿罗汉的，拜托，他们是具足阿罗汉的，他们在经上被大乘的经称为叫做大阿罗汉。什么叫大？大就是具足的意思，就表示说他的定是在四禅以上，他具足修四念处，他是不动不退的阿罗汉，这是最圆满的一种阿罗汉。而这种阿罗汉在阿含经当中称这一类具有菩萨性格，也会随缘尽分为大众说解脱道的方法的这种阿罗汉，称为叫什么护，保护的护，护阿罗汉。有一种证四果阿罗汉的人，他有这种性格，什么性格？他说我已经证了，我的报身也没有灭，他就会想到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跟大众讲，阿罗汉会有这种想要说法的动机。而只要具备有这种动机，这一种护法阿罗汉，护的意思就是护众生，护念众生，护念天人， 护念没有悟道的众生，护念还在六趣生死头出头没没有出息的人，他会悯念这样的众生，他会去看我有没有这样的说法的因缘，我要能够对谁说呢？他只要开始有一念心，想要把这个解脱道的道理跟方法讲与他人，令他人也能够走这条修道成就，那这种阿罗汉叫做护法阿罗汉，这是俱舍论阿含经有的哦，大乘的经也赞叹这种人哦，叫做大阿罗汉哦，而这种大阿罗汉也称为叫做菩萨。所以菩萨跟单纯的治疗汉中间的差别在哪里？我会不会由我把自己的自证量的心得愿意说与他人听？所以关键就在什么？说法的功德。而辟支佛啊，辟支佛是完全没有说法的功德，他完全这种心是没有的，他的正量跟阿罗汉一样，他的智慧也比阿罗汉高，可是因为他很傲慢，他有傲慢的习气，所以他看不起这些这么笨的众生，供了嘛，供每天、啊、他辟支佛是比较喜欢视现神通，来如风去如影，像一个看你开悟没开悟是吧，不外代志，他的心态是这样，这个不是我说的，是经上这样讲，我只是用戏剧化比较夸张这样说而已。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大小乘的争执中间呢，许多我们根本没有读原点，我们就用一个概念化的阿罗汉的名称来增加这两者的冲突，其实不然的。佛也具备有阿罗汉解脱的功德，我刚刚讲过，如果走菩萨道的不成就阿罗汉解脱的功德的话，他就不叫做佛法，就是人天法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只是以什么动机为先嘛，所以大乘以及藏传非常不同于单纯的二乘的教导，关键在哪里？就在这个发心，你有没有发所谓的广大益乐菩提心？广大益乐者就是护法阿罗汉的心。可是今天如果我没有解脱，我也不能够跟别人讲什么，因为佛法不准传递知识，佛法是要灭知识的寻视心的，对不对？要把这种心意识的分别心要打掉的，要把分别心起的执着要打掉的，要把这一种对于一切法有无以及一义的戏论妄想要打掉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既然是如此，你怎么可以仅凭着自己没有正量的知见而教与他人听呢？所以本来就是要自己有多少解脱的功德你就讲多少事，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不管你讲的是解脱道或者是菩萨道，好，或者是菩萨道，所以他所发的心是不同的，解脱道要发的心是出离心，而这个心也是修大乘应当要具足的。因为阿罗汉有七种不同高低的品位，并不是所有阿罗汉都愿意发菩提心，就是成佛跟解脱道的声闻弟子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说法，他有说法的广大益乐，而且因为说法的对象根基差别很大，他也愿意不疲不厌生生世世的寻求各种方便善巧的智慧为众生解说，令所有每一个人都证无余涅槃的彼岸。如果是发这种心的就叫做菩提心，懂吗？菩提心。所以为什么称为大乘跟小乘，是指你同样要从此岸到彼岸，这叫解脱，但是你的这一条船啊，是只够自己搭呢，还是可以搭法界一切的众生？如果你的心量是把你的船建构的福慧这个因缘能够承载一切法界的众生，那这一条船就叫做大乘，绝对没有降管呢必要。你纵使只是修解脱道，你也可以发这样的心呢、啊、对不对？现在有很多的阿含的这个阿含道止观的传承者，他也是说法的人啊。当你要在教导去说法的时候，你只要不谤菩萨乘，为什么？因为菩萨乘我说过，菩萨乘就是教学的守则，懂吗？教学守则令一切三根普被的众生能够施设不同的方便教门，而都能够度到无余涅槃彼岸的那个发心的那个方法的那个道理，还有道次第。所以你可以发现佛不共于二乘的功德都跟说法度众生有关系，可是言下之意 并没有排斥基督道所需要具备的功德。也就是说，我同样以利他为前提，我是不是可以修学一种止观，同样能够证成基督道？你基督道不是一种定向的方法，是一个思维的心地。我只要能够吻合那个心地，那个方法就不是着相的。由此我又在印证这件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连所谓的部派佛教它都有这么多宗派，对不对？一切有部强调三世有，大众部今部就强调现世有，过去未来没有，这都是理论的假设。可是不管你用什么理论假设，不妨碍什么？不妨碍解脱道，不妨碍成就阿罗汉呢、啊？一切有部有阿罗汉呢、啊？今部有阿罗汉呢、啊？不是你用哪一种理论就没有阿罗汉呢、啊？乃至于修学菩萨道的里面一堆人都是阿罗汉呢、啊？乃至于像妙老，妙老只要讲到解脱正果的部分，他就很少谈实地，他谈的都是什么？出果、恶果、阿罗汉，对不对？都谈到四果四相，这是解脱道的品位的判别标准。我上个礼拜也讲，他判别标准不是以断绝的多少，因为断绝多少你会生我见跟我慢，怎么样来判别你的品位高低，是用你看待一切法的态度，是用十六观智来判别的。你用什么角度去思维一切事，对不对？就代表你的结识断到什么地步，是用你的观智跟你所断的结识的相应品位来分类的。不是用你今天你自己说，哦，我贪嗔已断，我是三果。对，一个解脱道的人，他自己是可以有自证境界，是不错。可是我见我慢的人也可以这样说的，很多正上慢人也可以这样的说的。可是外人何以检验？就看他怎么去思维，怎么去观察一切的现象。如果你发现他的言行跟三业在分别一切法的时候，他的智慧根本不到十六观智的那个地位，那表示他自己所称断结识的品位是不合格的，是不合格的。所以不能够自称你结识断到多少，用来判别品位的高低，应当要同时观察你相应的观智。而相应观智是从你的三业，从你分析，从你讲说一切法，从这里可以判断的。所以他人也可以判断，你自己也可以作证的。这是在经上有一个公道的标准的，不是你说你是别人就不是，对不对？是大家都一样可以读到，一样可以用来判别的，这是关键。那么中间一个共用的智慧，不管是二乘，不管是毕支佛，不管是十地菩萨，乃至于佛，他同样都证同一种涅槃空的证件。而这种空证件是不管你修出离心跟菩提心的人都一定要具备的。在阿含道呢，他把这种空证件叫做空三昧或者灭谛。你今天要修道谛，绝对要经过知苦、断集。断集不是说你立刻就断，把集谛断掉，而是你知道集是可以断的，对不对？灭谛是可以证的。所以前面都是闻思而会的所缘境，你要知道什么是苦，苦的因是什么，而因是可以断的，对不对？断了极地的因，所证的灭地，它的性相、它的业用、它的自信，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些都是阿含经里面所说明的东西，都是可以学习的，不是不可以说的。而且如果你要证涅槃的话，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灭地的性相。灭地性相就是空三昧，就是空三昧。大乘非常强调这个东西，他一样强调修行是以涅槃为上首，而证的涅槃就是要证空证见。那么大乘只是给他另外一个名称，那是梵文，叫做般若。空证见就是般若，就是般若。那因为他的性相跟他的范畴的界定，比起所谓自了汉行的那种空证见殊胜，为了要表示他的殊胜的缘故呢，加上摩诃，加上般若蜜。那么般若蜜这三个字，般若蜜这三个字在增益阿含也是有十般若蜜，